大家都错了。黑猩猩吃肉和水果，却因蜂蜜而死。我没有听说过，我在一部关于黑猩猩的自然电影中看到了它，然后我去读到这确实是他们的饮食。鹰派法则在这里完美发挥作用。是的，每个人都错了。我有不同的结论，但为了阿里和家人，他们疯狂的工作。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蔬菜是垃圾，请冷静下来读或听最后。一位亲密的朋友告诉我，我可能会活到120岁，但他今天更喜欢我。我承认，我没有回应，因为这种争吵让我很恼火。他不明白这个主意。我们的想法不是活到120岁，我们的想法是一直感觉很好，精力充沛，注意力集中，没有医生或西方饮食压垮我们的包袱，今天感觉像一个空壳，而不是在90岁了。为什么每个人都错了？因为有一种方法可以达到合适的饮食，那就是通过进化论和人类学，并大量使用逻辑，及自由思想。这是选择道路的问题，而不是智慧的问题。我们所听到的或伴随我们成长的一切都必须被忽视。这是非常困难的，很少有人能够做到。这对我来说很容易，因为自由思考对我来说是很自然的。仅通过生物学或科学来了解营养会导致死胡同。几年前，很难获得有关营养的集中且可靠的信息，而今天，在 Google、ChatGPT、Audible 和 Amazon Books 的帮助下，这是可能的。大多数饮食都显示出改善，因为它们减少了加工食品，但这还不够。问题是，我们吃的食物的再营养有时要几十年，然后很难理解是什么造成的，这种中毒是非常缓慢的。无法逻辑的伟大奇迹是毒素主要存在于蔬菜、根、叶、谷物、种子、蔬菜和种子中，但也存在于未成熟的水果或不适合人类的水果中。植物不希望我们吃掉它们，它们与可以奔跑的动物不同，它们的阻止方式就是毒药。大多数毒素存在于果皮、果仁和种子中，因此咀嚼水果和蔬菜种子会导致毒素释放。水果希望你吃它，但不要通过咀嚼来破坏种子，例如咀嚼杏仁会释放一些氰化物。该植物以一种称为氰苷的非活性形式储存氰化物，它基本上是一种糖分子，通过碳和氮之间的三键连接有氰化物基团。这种糖苷储存在与激活它的酶分开的格式中。当昆虫或其他动物咀嚼植物时，细胞被压碎，两种化学物质混合。然后酶将氰化物从糖中裂解出来，释放出有毒化合物。这个过程类似于打破荧光棒以混合使其发光的化学物质。因此，根据种子的类型，可以了解该水果的类型通过进化适应了哪些动物。蓝莓之类的种子是小种子，显然是给鸟类吃的，因为人类咀嚼它们，种子被破坏了。由此可见，鳄梨对我们有好处，因为它们的种子很大，而且皮也很厚。很清楚，然后你就可以轻松避免吃它们。大多数人都患有代谢性疾病，可以通过至少一年的自由饮食来治愈。不存在所谓的敏感性。当我读到一篇文章时，我的理解发生了跳跃。文章说乳糜泻患者的数量世界上这种情况正在增加。乳糜泻患者在食用含有麸质的产品时会出现严重的症状。麸质是小麦家族的一种毒素，可以防止各种昆虫和害虫吃掉小麦种子。以前我觉得不合逻辑的是，人类突然对某个元素产生了问题，它没有概率或进化意义。有些事情必须改变，确实有些事情发生了变化。首先，大型种子公司通过育种和基因工程增加了小麦种子中的麸质含量，从而提高了田间农民的生产力，因为危害小麦的害虫减少了。事实上，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我们看到了每英亩谷物的产量增加了3倍以上，虽然这不仅仅是因为面筋的增加，而且还有巨大的效果，很好地解释了乳糜泻的增加。其次，小麦制品的消费也增加了。如今，我们看到许多人在早餐、午餐和晚餐时食用小麦产品。小麦制品包括面包、意大利面、糕点等。当我认为只有一小部分人对麸质敏感，乳糜泻患者占人口的 1%， 还有另外10个人似乎不符合逻辑时，自由思想就出现了。被定义为对麸质敏感的人所占的百分比。在我看来，麸质对任何人都不好，除了一些有严重症状的人和一些没有症状的人。当我读到更多相关内容时，一切都融合在一起了。我发现面筋是小麦的一种毒素，发酵会减少面筋的含量。 我记得在你的书上读过，逾越节不吃酵，也就是说全年不吃小麦，也就意味着毒素的量减少了。他们全年错过小麦是有充分理由的，这不是宗教仪式。他们可能意识到这样他们的胃就不会痛。然后科学、逻辑和进化论全部结合在一起。不存在所谓的肤质敏感性，因为肤质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尽管程度不同。我记得当我在加勒比海的库拉索岛时，岛上的当地人都是大块头，这是一个温和的词，代表着沉重。原因是，与白人相比，他们接触小麦和植物油已有几年，因此他们对西方饮食的反应比白人更强烈。白人对这种饮食经历了一种自然选择。现在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并概括例外。引起某些人过敏的食物很可能对每个人都有毒，但其程度几乎看不见，但多年来他们对人类造成了巨大损害。这正是最好的自由思想。这是许多人敏感但对任何人都不好的食物清单，小麦、植物油胃灼热、花生、牛奶胃痛、工业鸡蛋、糖、糖尿病患者。在我看来，克罗恩病和结肠炎是对不适合人类的食物的敏感性增加的其他症状，改变自由饮食将导致这些疾病的消失，这是我的赌注。而不是小麦，人心会故意盛宴。我从存在和不存在开始，因为反应通常是没有什么可以吃的。你将从你的殖民地带来面包，你将发酵，他将阅读第23章。人们拿着未发酵的面团，其余的人在衣服上、肩上打了一个结。出埃及记第12章，面包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所以他们带着面团一起去。我不是在写宗教部分，这些是为了表明它曾经是多么重要，而今天每个人都忘记了它。从生物学角度来说，发酵可以分解谷物中的毒素，防止害虫吃掉它们。这些毒素对人类作用多年，直到疾病出现。烤面包和使用酵母的最早考古证据是在约旦东北部发现的，可以追溯到我们这个时代之前16000年，即小麦文化之前约4000年。这些面包的面粉主要由野生小麦组成。TEF 面包最推荐用于制作皮塔面包的谷物。正如埃塞俄比亚人今天和过去的做法一样，只是用水腌制。自己制作非常容易。埃塞俄比亚人不仅仅是一个英俊的民族。仅在室外放置2天的面粉和水。2天后，您每天都可以用它制作新鲜的面包。需要180度加热25分钟。在酵母中添加面粉时，最好等待1天，让面粉发酵。你应该总是让一部分面粉发酵，然后新面粉的发酵作用很快就会发生。话梅草是一种小颗粒。当我自由思考时，更有意义的是含有大量种子的种子比较大的种子毒性更小。因为当个体数量达到数百万的时候，每个个体的生存机会都比较小，所以没有必要像一大粒小麦那样对所有的谷物都投毒。你看鱼卵，一个卵存活的机会很小，但有数千个，虽然卵很脆弱，但由于鱼卵数量巨大，所以培养是可能的。如前所述，这是一场赌博，而不是科学理论。像自然界中的大多数事物一样，谷物作为食物的使用是渐进的。这项研究解释了为什么浸泡和浸泡谷物很重要。斯佩尔特小麦、大麦、黑麦都与小麦相似，但由于多年来对它们进行的基因改变以及其中的毒素，例如旨在防止动物食用麦粒的肤质和凝集素，而存在很大问题。人类经历了选择进化来适应面包，但并不完全，因为这些面包会慢慢地杀死我们，特别是当你不怀念它们时，并在我们年纪较大时杀死我们，所以不存在进化适应。过去的面包是发酵的，根据犹太传统，我们也知道这一点，即在逾越节他们不吃发酵食品，由此我们可以相当有把握地得出结论，在这一年的其余时间里，他们吃发酵食品，并且他们不吃发酵食品是因为味道不好，而是为了容易消化。就像吸烟一样，众所周知，它会杀人，人们吸烟了数千年烟草等，但吸烟在相对老年时会导致死亡，所以有确实没有进化选择力。谷物的问题在于它们来自植物，因此含有毒素以防止害虫吃掉它们。这些毒素会导致许多自身免疫性疾病。酸化可以中和大部分毒素。请注意，超市里几乎没有酵母面包，不幸的是，谷物天然含有毒素，可以防止害虫吃掉它们。遗传和人工改良放大了毒素，因为毒素有助于种子公司的目标每英亩产量更高，因为害虫不会吃含有大量毒素的小麦。 建议完全避免所有小麦产品。小麦正在爆裂与凝集素和麸质等毒素有关，也因为他们对其进行了遗传改良。面包、面食、零食等最好完全避免。完全避免使用小麦产品的原因， TEF 更容易制备和发酵，也更美味。小麦经过基因改造和定期育种，以提高田间产量。在实践中，他们增加了小麦中天然毒素的含量，这些毒素不仅会伤害害虫，还会毒害人类。在小麦中，麸质一种毒素会损害所有人的肠道功能，尤其是乳糜泻患者。在小麦中，物质毒素破坏人体的糖调节机制。小麦中含有破坏饥饿感、破坏新陈代谢的物质。你买的普通面包，面粉没有酸化，添加了植物油，其毒性与面包一样。小麦、糖、盐，有时我们在小麦中添加麸质，一种称为凝集素的毒素，这种毒素会破坏人体的脂肪储存机制。这正是为什么给牛喂小麦和谷物来让它们增肥的原因。带有一点果糖的成熟水果式的牛油果式的杏子式的克莱门式小柑橘式的香蕉式的车前草煮熟的式的我们被甜食所吸引，并不是因为它的热量高，正如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因为脂肪实际上含有更多的热量比糖。相反，在自然界中，甜味是无毒的象征。水果只有成熟后才会变甜，这表明它们可以安全食用。然而，选择能够中和毒素并产生甜味的水果很重要。为什么水果含有大量果糖？现代驯化水果的果糖含量通常高于野生水果。人类自然地适应了野生水果，这是由于以下几个因素造成的：加选择性育种，世世代代以来，人类选择性地培育出更大、更甜、更美味的水果。与野生祖先相比，这导致许多栽培水果的糖含量，包括果糖，增加。加农业实践，现代农业技术，如化肥、杀虫剂和灌溉的使用，使得作物的产量更加一致和丰富。水果生产，这些做法有助于增加水果的大小和糖含量，包括果糖。加基因改造，在某些情况下，水果经过基因改造以改善特定特性，例如甜度或大小。与野生近原种相比，这可能导致转基因品种的果糖含量更高。加成熟和储存，水果通常在未完全成熟时采摘，然后在运输或储存过程中成熟。与在植物上自然成熟的水果相比，这可能会导致不同的糖分分布，包括更高的果糖水平。在数十万年的进化中，我们接触到的果糖很少，因此出现了问题。酸奶和发酵乳制品中也含有帮助分解果糖的肠道细菌，因此建议有果糖消化问题的人与水果一起吃。双歧杆菌、乳酸菌，水果成熟后才变甜，以表明它们是无毒的。水果中有一个过程可以中和毒素并产生甜味。每种水果在被圈养到特定的动物或一定数量的动物之前都会自我适应。由此您可以了解该水果是否适合我们以及何时适合。特定成熟水果的科学是人类和猿类最古老的食物。人类已经进化到能够食用和消化多种食物，包括水果和其他果糖来源。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的饮食和环境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现代饮食中的果糖含量远高于我们祖先消耗的水平。水果中含有果糖，科学表明，与逻辑相反，高浓度的果糖对我们不健康。有一种酶称为 proctorins 或吸收助剂 GLUT5， 某些人多年来产生的酶较少，可能会导致许多水果的消化问题。关于果糖及其对人类健康的影响有很多研究。以下是一些主要发现：过量摄入果糖，尤其是以加工食品和饮料中添加糖的形式，与肥胖、二型糖尿病和其他代谢紊乱的风险增加有关。果糖的代谢方式与葡萄糖不同，可导致胰岛素抵抗增加和血糖水平升高，尤其是大量食用时。一些研究表明，摄入果糖可能会增加患非酒精性脂肪肝 NAFLD 的风险，这种疾病会导致脂肪在肝脏中堆积并导致肝损伤。高水平的果糖消耗与体内炎症和氧化应激的增加有关，这可能导致慢性疾病的发展。一些研究表明，食用整个水果形式的果糖可能比食用添加糖的形式危害更小，因为整个水果中的纤维和其他营养物质可能有助于减少果糖的一些负面影响。如果我们吃的足够多，自然界的水果就会杀死我们。适合人类食用的水果只占自然界水果的极小部分。 常见的错误是，当您在超市看到成熟的水果时，但它的味道和外观都不错，因为它是从未成熟的树上采摘并用乙烯气体或其他不自然的方式烹制的。成熟的、稍微腐烂的水果对我们来说比没有被各种害虫吃掉、未成熟时采摘的完美水果更好。未成熟的毒素主要存在于果皮和种子中，会引起阑尾炎症和许多其他问题。它们的目的是防止在成熟之前吃掉果实，否则树将无法繁殖。当种子在成熟时，水果是肥沃的。经过复杂的化学过程后，水果成熟，必须在相对成熟时采摘。因此，安全的水果，蓝莓、野草莓、蔓越莓、鳄梨、菠萝、橙子、克莱门氏小柑橘、柠檬、红葡萄。通常用乙烯气体烹调的水果，因此建议避免使用，除非它们是从树上采摘的成熟水果，西瓜、甜瓜、芒果、桃子、无花果、李子、猕猴桃、香蕉、荔枝等。对于未成熟的水果，加热和烹饪会降低毒素，但不会增加毒素。建议不要吃果皮，也不要咀嚼种子，注意水果种子有苦味，因为它们对我们有毒。推荐识别种子但不要咀嚼的水果，煮熟或烘烤的车前草、牛油果。它们应该提前成熟，没有什么可担心过熟的水果，这正是为什么人类发展出分解酒精、成熟水果的副产品的能力。这也说明我们已经习惯吃成熟的甚至是稍微腐烂的水果了。底线：人类习惯于吃甜而容易腐烂的成熟水果，与我们在超市出售的美丽的未成熟水果正好相反。蜂蜜是的，未加工的蜂蜜，就像牛奶一样，供蜜蜂食用，并且不含毒素。自古以来，它就被用来治疗伤口。根据我的经验，它比碘效果更好。好的一点是，花朵希望蜜蜂从它们身上获取花蜜，从而为植物授粉。当花朵想要授粉并且蜜蜂识别出花蜜无毒的时间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你必须要小心，因为它含有大量果糖。鸡蛋是的，我会完全避免吃鸡蛋，原因如下，除非鸡吃昆虫并且其天然食物是自由放养的鸡蛋，会导致许多人出现不同的症状和敏感性。这通常是有原因的，鸡不吃它们应该吃的食物，也不在它们应该生活的地方。这当然体现在鸡蛋的质量上，世界上所有的工业化食品恐怕都不适合人类食用，鸡蛋也在其中。在饲养鸡下大量鸡蛋的过程中，鸡蛋中的物质也发生了变化，所以人类没有接触到它。小麦也发生了类似的过程，以防止害虫吃掉它，我没有经过科学测试，但我看到鸡生活在肮脏、疾病和严重伤害的恶劣圈养条件下。有可能是蛋壳没有密封，吸收了有毒物质。此外，鸡定期接受大量抗生素以预防发病。乳制品是的，仅来自山羊，仅山羊乳制品，最好是酸化、发酵或陈化的，酸奶、黄油、奶酪和开菲尔。酸化牛奶使其更适合人类。与植物不同，牛奶是供食用的，而不是供人类食用的，但同时，逻辑上又说它适合人类。发酵乳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使其对人类更加有益。以下是一些原因：一、改善消化。发酵乳含有称为益生菌的有益细菌，有助于分解乳糖并促进消化。这对于乳糖不耐受的人尤其重要，因为他们自己无法消化乳糖。二、增加营养素的利用率。发酵可以增加牛奶中某些营养素的利用率，例如维生素 B12 和叶酸。这些营养素对于整体健康和福祉非常重要。三、降低乳糖含量。发酵过程还降低了牛奶中的乳糖含量，使乳糖不耐症患者更容易耐受。改善口感和质地。发酵乳制品，例如酸奶和开菲尔，通常具有很多人喜欢的浓郁奶油味和质地。总的来说，发酵奶可以使其更有营养，更容易消化，食用起来更愉快。最好完全避免使用牛奶制品。重要的是，奶制品来自天然牧场，而不是动物在笼子里吃的混合物。所有牛奶制品上出现 X 的原因，含有大量 beta-casein A1 蛋白。人类吃掉了进化年的大部分 beta-casein A2。beta-casomorphin 负 7BCM7 是 A1-beta-lao 蛋白在消化系统中消化时产生的肽。BCM7 已被证明具有阿片样作用，这意味着它可以与大脑和神经系统中的阿片受体结合。一些研究表明 ,BCM7 可能与多种健康问题有关，如胃肠道不适、炎症、神经系统疾病和心脏病。 值得注意的是 A2β-酪蛋白中不存在 BCM7， 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可能会选择饮用 A2 牛奶作为含有 AE 和 A2β-酪蛋白的传统牛奶的替代品。牛奶是完全工业化的，所有工业化食品大豆、小麦、玉米、燕麦、牛奶、鸡蛋在研究和逻辑上对我们都没有好处。这是概率层面的。一头牛接受的食物不适合它生产大量牛奶，并且在虐待条件下长大。一项研究将吃肉和牛奶的马赛部落与吃素的类似部落进行了比较。蔬菜和叶子最好用对我们有害的毒素和抗矿物质吸收剂伏击蔬菜和叶子。大多数蔬菜都是苦的或酸的，因此它们向我们和其他动物发出不要吃它们的信号。如果你坚持吃蔬菜，那就只能煮得很好。认为吃蔬菜对我们健康是没有意义的，事实恰恰相反。不存在所谓的健康食品，只有适合我们的食物，而蔬菜和叶子只是在食物短缺时才成为人类饮食的一部分，而不是自由选择。最好避免的蔬菜，黄瓜、土豆、玉米、西红柿、茄子、胡椒、南瓜和西葫芦。关于蔬菜和叶子的文章，最好争一下避免蔬菜和叶子的原因。古代人们几乎不吃蔬菜和叶子，这些都是为了药用或没有选择。蔬菜是苦的或酸的，这是有毒的自然迹象。植物中有许多不同类型的毒素，营养抑制剂、凝集素、氧化盐、单宁、蛋白酶抑制剂、植酸、氰化物、激素干扰物。植物想杀死你，植物不能像其他植物一样逃跑，动物们因此发展了一种主要通过毒素来防止它们进食的机制，这是主要的防御方式。科学和逻辑都证明了这一点，植物的防御机制并不是为了阻止人类食用它们，而是为了阻止人类食用它们，而是为了阻止小昆虫和动物，因此这些毒素的作用往往太慢，以至于无法联系到这种食物不适合人类。烹饪和加热植物在进化过程中未遇到的一种机制会破坏大部分毒素，但不是全部。所有营养成分都存在于肉、鱼、牛奶和一些水果中。这表明这些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营养物质。植物中的矿物质和维生素的吸收不如肉和鱼好。例如，来自肉类来源的铁血红素铁比来自植物来源的铁非血红素吸收得更好。关于铁的解释，大部分植物会杀死大部分动物，一小部分植物会被一小部分动物吃掉。考拉必须吃桉树叶并中和其毒素。任何其他饮食都会杀死考拉，而它吃的树叶会毒害包括我们在内的其他动物。我们需要像对待药物一样看待植物，小剂量，小心谨慎，并且仅在生病的情况下使用。植物具有重要矿物质的吸收抑制剂，例如，卷心菜会破坏甲状腺及其对碘的治疗。我们不需要叶子是有道理的，因为它们缺乏热量，菠菜、羽衣甘蓝、白菜、生菜和所有绿叶。种子，一些对我们有害的食物主要是因为种子的天然防御机制，需要浸泡、酸化、发芽和烹饪来减少毒素。凝集素是植物毒素的一部分，建议真正避免亚麻、罂粟、奇亚籽、芝麻和芝麻酱。大米，只适合亚洲人。大米是一种不容错过的谷物，但它含有已知的毒素，仅靠加热是无法分解的。此外，亚洲人在接触大米数千年之后，可能比白人发展出了更适合消化大米的消化系统。一些亚洲人群因接触特定食物而产生遗传适应的一个例子是 ALD2 星号2乙醛脱氢酶2 ALD2 基因的一种变体，患病率增加。这种遗传特征与酒精代谢能力降低有关，导致一种称为酒精反应或亚洲喜的病症。该变异最常见于东亚人群，包括中国人、日本人和韩国人后裔。这种遗传特征的流行可能与历史上饮用大米酒精有关，例如清酒和烧酒，与其他酒精饮料相比，它们的酒精含量相对较低。酒精代谢能力的降低可能对这些人群的过度饮酒和与酒精相关的健康问题提供保护作用。研究确实表明，亚洲人对牛奶更敏感，因为他们没有像白人那样接触过牛奶。乳糖不耐受的患病率在不同人群和种族群体中存在差异。一般来说，东亚人群的乳糖不耐症患病率往往高于欧洲血统人群。据估计，大约 70% 到 100% 的东亚人患有乳糖不耐症，而欧洲血统人群的患病率较低，为 5% 至 20%。 大米中发现的凝集素称为 Oryza sativa 凝集素或大米凝集素。这种蛋白质可以与特定的糖分子结合，并参与植物内的各种生物功能，旨在防止害虫吃掉水稻种子。 大米凝集素主要存在于米粒的外层，例如麸皮。就像麸质一样，它很可能对人类有伤害。以完全自由的想法来说，因为白人而不是亚洲人因接触某种食物而发生了基因变化，所以相反的情况也发生了，即亚洲人的基因发生了变化，支持大米的消化。这是一项研究表明亚洲人在消化海藻方面发生了基因变化。另外，大米没有酸化，且含有一种名为凝集素的毒素，对照大米让我不舒服的事实，大概率可以得出大米不适合白人吃的结论。或者对于祖先没有接触过稻米的人来说，根，所有的根都含有需要中和的毒素。不是对每个人都好，但如果是这样，那就蒸或煮，红薯、菊芋、洋蓟。有疑问，洋葱、大蒜、青葱、韭菜、茴香、萝卜和所有蘑菇、丝兰根。逻辑很简单，进化的根源添加了毒素，防止害虫吃掉它们。加热和烹饪可能会降低大部分毒素，但对于肠道受损的人来说，这些毒素会对身体的各个系统造成巨大损害。盐，尽可能避免所有类型的盐。人类在没有添加盐的情况下生活了数百万年。我在印第安人中的生活第82页，我从未遇到过使用任何种类的盐的印第安人，甚至连干肉都不用。根据举证责任法，很可能在其中添加新成分，人类的菜单危害健康。在过去的几千年里，盐一直被添加到菜单中，并且近年来以越来越多的方式添加到所有类型的食物中。研究表明盐如何损害消化系统和体内的有益细菌。天然盐可以增加食物的新鲜度，但可能对我们有害。加工盐可能是您食用的廉价盐，对我们的危害更大。一个有趣的问题是，我们对盐的热爱是后天习得的吗？还是我们固有的？从上面链接的研究来看，对咸味食物的喜爱似乎是后天习得的，因此除了保存食物的愿望之外，我们没有真正需要给食物加盐。在进化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没有吃盐，因此合乎逻辑的结论是，我们不需要盐，而且根据自由工具中的工具期，盐确实会损害人体内数百万个过程。坚果尽量减少饮食，所有类型的坚果都没有壳，并且由于植酸而带有一点壳，花生及其坚果除外，它们是豆类，最好避免食用哪些坚果。最好在加盐的水中浸泡一天，然后晒干，这就是它们曾经的吃法。豆类更喜欢减少鹰嘴豆、黄豆、扁豆等的食用量，或者浸泡24小时，煮3小时。研究表明，并非所有人都平等地消化不同类型的食物，亚洲人更适应藻类和大米，例如欧洲人。可能有人知道如何避免来自世界上他们可能接触过豆类毒素的地区的豆类毒素。我确定我不在其中，藻类将藻类稀疏为蔬菜和叶子。如果有的话，将所有类型的藻类在水中煮沸几分钟。建议检查您是否对藻类不敏感，并非所有人都拥有足够量的酶和肠道细菌，适合以良好的方式分解藻类毒品和酒精。毒品的问题在于它们会破坏我们最重要的器官，大脑。这就是为什么我建议不要乱用任何药物。很明显，药物会对我们的大脑造成长期损害。适量的酒精是可以接受的。大多数最暴力和残暴的犯罪都涉及毒品和酒精，这并非没有道理。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所有未发酵的小麦制品，面包、荞麦、面食、糕点、所有油、鸡蛋、牛奶、加工盐、防腐剂、玉米、燕麦、糖、豆类、花生、土豆、糖替代品、咖啡因、抗生素和胃酸减少剂。另外，完全避免肉类替代品，面包和牛奶都是完全加工过的，对我们的好处远不如原来的好。只有理性的进化，所有达到适合人类饮食的尝试都失败了，因为他们试图通过科学或通过情感，试图理解什么是健康的。但解决方案只能通过进化、人类历史、人类缘以及逻辑的运用来解决，因为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他们吃了什么以及吃了多少。达到自由饮食、适合人类的饮食，主要是通过进化论和人类学以及借助自我实验、阅读研究、阅读书籍、自由思考和观察自然。每一种动物，包括人类，都需要吃它过去吃过的东西。我们今天知道古人的饮食是根据在骨骼牙齿上发现的遗骸，以及通过观察今天生活在世界不同地区的部落进行的研究。想象一个人在外面走来走去，最容易找到的他的食物是动物。从最小的动物，如昆虫，到最大的动物，如鹿。 其余的食物，我们都是在和鸟儿以及吃它们的各种害虫竞争，比如和鸟儿争夺水果的战争。确实，大多数水果都是适合鸟儿吃的，你不需要智慧吃一个苹果，但捕猎松鼠或鹿确实需要智慧，因此你会看到人类大脑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无论是在适应越来越艰苦的生活环境方面，还是在狩猎方面合作的必要性。我们分离，我们发明了农业，然后我们团结起来。人类分几次离开非洲，从大约10万年前开始，人类分散到世界各地，近年来，他们在飞行和贸易的帮助下重新团聚。农业革命发生在9000年前我们分开之后。这必然意味着个体对环境和饮食的适应，因为不同群体之间相距很远，没有太多的混合，也意味着农业方法的发明和动植物的繁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不同的肤色，对稀薄空气的不同适应，以及进化必须适应不同环境和社会条件的许多其他特征。食物分为3种类型，对每个人都有益。我们离开非洲时的饮食对某些人有益，多年来有些人已经适应的饮食，例如豆类和南美人，对任何人都不好，没有人的饮食已适应。最好坚持人类自古以来所吃的食物，即最古老的食物，对每个人都有好处，水果、鱼、肉和蜂蜜，然后才是各种谷物，对某些人有好处。非动物脂肪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中毒还是衰老？当你分析西方社会疾病分布的数据时，你不禁会看到中毒的症状，我认为是植物中的毒素、糖尿病、动脉硬化、关节炎、肥胖和宿主，这些疾病的出现也出现在30到40岁的猎人身上，本应看到这些疾病的迹象，但他们却没有，甚至在保存完好的部落中也没有。今天，我们已经活到了很高的年纪，因此可能会看到食物中毒素的影响。在这里，您将读到一篇文章，很明显，作者正在猜测要吃什么。这里没有自由的思想。素食主义，在我看来，与自由饮食相反，因为尽管它有逻辑，对动物有同情心，可以说对环境有保护作用，但它不适合人类，因为它含有植物毒素。与其他类型的营养一样，纯素食主义在不含加工食品和糖食非常有价值。根据我所看到和分析的所有信息，人类生来主要以动物为食，我们认为肉和脂肪不会增加我们的糖分是件好事，对人类来说，高糖分对所有身体系统都有破坏性。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接触这种食物多少年了？肉类在几百万年前就进入了我们的饮食，面包是在7000年前进入的，菜籽油是在40年前才进入的，所以很清楚这些食物的相容性有多大。此外，人类在世界各地迁移和分散，因此他们的饮食适应了他们所在的地方，而不一定是他们应该吃的东西。例如在南美洲，饮食主要是玉米和土豆，而日本的饮食则以玉米和土豆为主，是鱼和米饭。事实上，我们看到日本人的预期寿命与南美人相比，无论在古代还是在今天都有很大差异。大米是只有亚洲人接触过的特定食物的一个很好的例子。一项研究表明人类之间的消化系统存在差异，一项研究表明亚洲人消化海藻的能力。今天我们知道玉米和土豆含有许多毒素，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它们已经形成了针对害虫的防御机制。马铃薯没有想要害虫吃掉它的时期类似于水果。科学表明，烹饪并不能消除马铃薯中的所有毒素，尽管马铃薯的进化过程中当然没有考虑到加热的技巧。当人类开始用火来烹饪和烘烤食物时，他们的菜单就扩大到根茎类、蔬菜、豆类等等，如果不使用火，他们就不会吃的食物。当然，加热并不能消除植物中的所有毒素，因此人们开发了额外的方法，例如浸泡、发芽和发酵，以便能够食用这些食物。中毒基本上可以做任何事情，并且随时发出信号。在我看来，整个人类都被植物毒素毒害了。人类不可能吃这么多种类的植物，每种植物都含有成百上千种不同的毒素。孩子们不喜欢蔬菜和叶子，这并非巧合，他们常常表现出对苦、辣、酸的天然厌恶。这可能表现出毒性，因此对味道的厌恶是通过自然选择女神发展起来的。我们的本能是不喜欢辣、苦和酸，因为它象征着毒性，甜和脂肪象征着可以吃，这对于自由思考营养至关重要。对甜味和脂肪味的本能偏好可能反映出他们愿意消费安全且易于消化的食物。生活在农业出现之前的狩猎采集者似乎较少患困扰现代社会的慢性疾病。 许多研究人员认为，一旦采用农业方法，他们的健康状况就会恶化，这表明农业生活方式的改变可能会对人类健康产生不良后果，类似于缓慢中毒，而不仅仅是衰老的影响。从生活在大自然到现代生活，他们最容易受到现代食物的影响，因为他们几千年来没有像我们一样接触现代食物，因此没有经历适当的遗传适应。例如，原住民更容易患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等。这表明现代饮食基本上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但对于那些几千年没有接触过的人来说，它的危害更大。美洲原住民对酒精更敏感，因为他们没有选择，进化引入了它，但白人也患有这种成瘾症，损害了他的生育能力。在农业革命之前，人类依赖水果和动物蛋白的饮食，提供了均衡的多种营养。一些证据表明，与现代人相比，他们的骨骼更强壮，牙齿更健康，肥胖、糖尿病和心脏病等慢性病的发病率更低。然而，随着向农业的过渡，人类饮食更多的集中在谷物、水果和植物，导致碳水化合物消耗增加。饮食习惯的这种变化导致了整体健康状况的下降，因为人们更容易受到营养缺乏、牙齿问题和慢性病的影响。虽然农业革命促进了复杂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发展，但它也带来了对人类健康产生重大影响。从狩猎采集生活方式向农业生活方式的转变似乎导致了慢性疾病和健康问题的增加，这让人想起缓慢中毒而不仅仅是衰老的影响。关于植物中氰化物的优秀文章，不要拉伸不的肌肉，我们生来就无法一直抵制诱惑。这就是为什么建议不要将不想吃的食物放在触手可及的地方。香烟也好，想戒就不要看见。关于是否让孩子在家接触不健康食物的问题，明确的说不是。现在继续阅读。对于儿童来说，抵制诱惑通常比成人更具挑战性，因此在家中尽量减少接触不健康的选择尤其有帮助。儿童难以拒绝诱惑的原因有几个，冲动控制尚未发育儿童的大脑，特别是负责决策和冲动控制的前额皮质尚未发育完全。因此，他们经常与自我调节做斗争，并且更有可能屈服于眼前的欲望，而不是考虑长期后果。由于对后果的了解有限，幼儿可能无法理解不健康选择的潜在负面后果，例如作为对其长期健康的影响或患慢性疾病的风险。这种认识的缺乏使他们很难抵制诱惑，在外界刺激的强烈影响下，孩子对环境中的刺激非常敏感，包括视觉暗示、嗅觉和味觉。当面对诱人的、不健康的选择时，他们可能会因为对这些刺激的反应性增强而难以抗拒。同侪压力，孩子们可能会受到同龄人的严重影响，如果他们的朋友这样做，他们可能会感到压力，做出不健康的选择。这种社会影响使他们更难拒绝诱惑。由于与食物的情感联系，孩子们可能会将某些食物与安慰、爱或奖励联系起来，这使得他们很难拒绝家里有这些物品。减少家里不健康食物的存在，父母可以帮助孩子避免这些诱惑，并做出更健康的选择。这种方法不仅可以帮助孩子养成更好的饮食习惯，还可以帮助他们长期成功地保持均衡和营养的饮食。人类天生就容易受到诱惑，而一直坚持下去可能会具有挑战性。研究和日常生活实例表明，避免不健康习惯或成瘾行为的一种有效策略是消除或尽量减少接触诱惑源。例如，在食物方面，研究表明，人们更有可能食用不健康的食物。在容易获得的情况下吃零食 Wansink, Painter 和 Lee, 2006年。通过将这些物品放在看不见的地方或根本不购买，人们可以降低上瘾的可能性。相反，将水果和蔬菜等更健康的食物放在触手可及的地方，可以鼓励更好的饮食习惯。同样，研究表明，对于那些试图戒烟的人来说，避免视觉提示或提醒可能会有所帮助。Tiffany 和 Drops 1991的一项研究发现，接触与吸烟相关线索的人对香烟的渴望更强烈。因此，将香烟放在视线之外并避开吸烟常见的环境可以支持人们戒烟。了解我们天生对诱惑的敏感性可以帮助我们制定更有效的抵制诱惑的策略。通过减少接触不健康或成瘾的刺激，我们可以让自己更容易保持更健康的习惯和行为。对中毒而不仅仅是衰老的另一种解释是，从自然生活过渡到现代生活的人群最容易受到现代食物的影响。 因为他们几千年来没有像我们一样接触过它，因此在遗传上不适应。例如，原住民更容易患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等。这表明现代饮食基本上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但对于那些几千年没有接触过的人来说，它的危害更大。美洲原住民对酒精更敏感，因为他们没有选择，进化引入了它，但白人也患有这种成瘾症，损害了他生孩子的能力。以一种非科学精神的替代品，虽然不是我那么喜欢，但大自然不喜欢被加油，并且有美丽的机制来对抗加油，其中之一正在发生在今天，因为地球上的自然环境正在被破坏，世界正在变暖。我们不应该食用未发酵的麸质产品、清洁糖、咖啡因和在非自然条件下加工或生长的肉类，而美妙的是，替代品对我们的毒性往往比原始产品大得多。用科学的话来说，替代品不推荐牛奶、糖、麸质和肉类等常见食物，因为它们通常是浓缩物，而且并不像市场上宣传的那么健康。它们常常对我们的健康产生负面影响。今天已知的大多数浓缩物对我们都不好，因为在我们进化的岁月里，我们没有接触过浓缩物。以芝麻酱为例，100克的芝麻酱大约含有1公斤芝麻，很明显，吃1公斤芝麻是没有意义的，问题是芝麻含有天然毒素，本来可以预防害虫。食用后，芝麻浓缩物含有一定浓度的毒素。最糟糕的是燕麦奶替代品，尤其是有毒的燕麦。杏仁奶、豆奶或米奶等牛奶替代品实际上是这些产品的浓缩物，这些产品含有天然毒素，在它们的浓度下，我们实际上消耗的是这些产品的浓缩物毒素。此外，这些替代品缺乏牛奶或羊奶中的必需营养素，例如钙、维生素 D 和蛋白质。研究表明，植物奶可能无法提供与牛奶相同的健康益处，并且替代品含有大豆和杏仁中发现的毒素。人工甜味剂等糖替代品可以帮助减少热量，但一些研究发现它们会导致体重增加、糖尿病和其他健康问题。蜂蜜或龙舌兰糖浆等天然糖替代品仍然含有热量，如果摄入过量，可能会导致体重增加。正确的方法就是不吃加糖的产品，你很快就会习惯的。糖替代品只对你有效，很可能它们并不比糖更好。纯糖的唯一替代品是零纯糖。无麸质产品对于乳糜泻患者非常重要。对麸质敏感的人，基本上是每个人，都应该远离工业麸质替代品。麸质存在于各种小麦中，正确的方法是完全避免使用小麦，而不是尝试替代小麦。无麸质食物可能含有高热量、高糖和不健康脂肪。肉类替代品，例如大豆制品、面筋或植物汉堡，基本上是大豆、豌豆或其他植物的浓缩物，并且通常含有大豆、豌豆或其他植物中天然毒素的浓缩物。人类不适合食用植物，除非它是成熟的果实或经过酸化或长时间加热等去除毒素的过程。为什么要油？说不受我们生来就有能力在几乎每个领域都表现出色，这也包括数学领域。要想在数学上取得优异成绩，你只需要花几个小时练习，而要保持健康的体重，吃适合我们人类的食物很简单，无论数量多少。有些人患有遗传问题，导致无法学习数学，或者患有慢性代谢疾病，导致体重异常。体重正常基本上意味着没有患有代谢疾病。身体有一个复杂的机制，知道如何让我们达到合适的体重。就像支持糖、维生素 C 和钠水平的数百种机制一样，这称为体内平衡。身体想要平衡，体重也是如此。代谢疾病的症状之一是饭后不久感到饥饿，体重与我们18岁时的体重有很大不同。遗传到底有什么帮助？遗传确实有助于吃不适合我们的东西，不会发胖，但任何人吃适合人类的食物都会保持正常体重。尽管不适合我们的食物会毒害身体，但遗传学实际上可以帮助我们避免患代谢疾病，体重稳定机制不再有效。但遗传学也会在一定年龄之前发挥作用。当人们到了一定年龄，体重不再像以前那样时，就会被认为是美丽的。从科学和逻辑看来，重要的是我们吃什么，以免破坏我们的体重稳定机制，而不是数量。毕竟，假设一只鸟遇到了100吨的樱桃，就不会膨胀，也无法飞翔。这些鸟的基因保护着它，没有这种防御机制的鸟就不再在野外了。而是如果我们给它一种物质来迷惑它的体重稳定系统，如转基因玉米，那么你就有可能达到一个无法飞行并逃离疯狂的人的体重，并且是合理的。 没有什么比实验更能证明这一点了。对你的狗做一个实验，给它吃尽可能多的冻肉或煮熟的肉，看看它体重是否增加，给它一些它可以吃的狗粮，看看是什么让它发胖。基本信号，关于口渴和饥饿的信号，就像你相信你的身体会在你冷或热时发出信号，但你不会准确检查温度是多少，这正是身体知道向我们发出信号的方式。如果它饿了或渴了，听它的话，有时，在生病期间，身体会发出不愿进食的信号，这是完全有道理的。在生病期间，身体更愿意将其能量用于战斗而不是消化。其中一个问题是代谢疾病，身体实际上失去了向我们发出已经吃饱的信号的能力，治愈这种疾病的唯一方法是吃适合人类的食物。多年来不适应人类的饮食习惯会导致代谢疾病，每个人在不同的年龄都会患上这种疾病。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饮酒，只要你不让你的身体与咖啡因、酒精或其他改变物质混淆。来自逻辑和科学的底线是，渴了就喝水，饿了就吃东西。在自由饮食中，您吃的碳水化合物较少，而肉和鱼较多，因此重要的是，不要害怕吃比以前多得多的肉和鱼，吃到饱为止。等待你不再饥饿的信号。为什么身体不向我们发出信号说我们中毒了？身体确实向我们发出信号，它的方式是，区分苦、甜、辣、酸的能力，就像使用嗅觉一样，有臭味的食物很可能已经变质，我们不会吃它。这是经过数百万年进化形成的原始本能。你一定会问自己，那么辣对我来说味道如何？或者苦芥末对我来说味道如何？当然，香烟味道如何？毕竟它们不适应人类，短期内，它没有杀死我，所以带更多。体内有许多系统也缺乏身体知道如何指挥的物质，首先是短期需要它们的地方，通常是大脑和能量，然后才是长期需要的地方，骨骼强度等等，你可以在骨质疏松症中看到这一点。在这篇文章中，布鲁斯·艾姆斯教授解释了矿物质和维生素的输送理论。对于香烟，化学物质的另一种偏向机制发挥作用，尼古丁给大脑发出良好的信号，然后我们将其与香烟联系起来，并得到我喜欢它。香烟想要杀死我们，但大脑因为尼古丁而将其与好的东西联系起来，身体会短期思考。身体有一种自然机制，让我们渴望继续吃我们吃过但没有吃过的食物，杀了我们。给孩子吃够辣的次数，他就会开始喜欢吃辣。考验的是最初的味道，这在儿童身上体现出来，他们想要肥肉和甜食。植物毒素中毒可以随时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这使其成为一个常见且令人担忧的问题。人类会接触到多种来自植物的毒素，因为每种植物都可能含有数百甚至数千种不同的毒素。研究表明，反复接触某些味道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改变一个人的口味偏好。例如，发表在《食欲》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发现，反复接触最初不喜欢的蔬菜的孩子，随着时间的推移更有可能对这些蔬菜产生偏爱。总之，植物毒素可能会带来重大的健康风险，并且儿童可能表现出对甜食和高脂肪食物的天然偏好。然而，反复接触某些味道会改变口味偏好，重要的是要意识到长期接触某些物质对健康的潜在长期影响。关于美丽的信号，我们从小就知道，要注意直立看起来很好，而且直视病态的。他们立即认识到，身材匀称是美丽的，而肥胖则不美丽。白色的牙齿很漂亮，黄色和棕色的牙齿不漂亮，为什么我们生来就有这样的能力？我们从大脑接收到关于美丽的信号，因为这种美丽表明了生育能力，这给了我们转移基因的选择。身体知道吗？如何发出缺乏矿物质之类的信号？就像动物在舔矿物质储备时感到缺乏时，对盐的渴望是否与我们类似？我们对矿物质的渴望是否像对水的渴望一样？想要吃肉吗？有一个信号表明新鲜和热的食物对我们来说味道最好，并且有充分的理由，它更容易消化，更有营养，并且有害细菌更少。在我看来，这有点赌博，身体知道如何通过主要吃肉来发出缺乏矿物质的信号。我个人有时也有这种感觉，我不会同时吃多种食物，例如烟化莓草面包配鱼，牛肉配骨髓，或山羊酸奶配烤车前草。我相信，世界上充斥着多种类型的食物，模糊了吃某种含有我们缺乏的矿物质的食物的信号，但正如前面提到的，这是我的一个赌注，因为我看到了舔食矿物质储备的动物和我们对矿物质的热爱。 盐，从进化的角度来看，动物会感到缺乏并且想要吃含有它们所缺乏成分的食物，这也是有道理的。酵母面包和山羊酸奶如何适合人类并且仍然是酸的？好问题。面包或任何其他经过发酵的谷物都适合我们，即使它是酸的。合乎逻辑的解释是，它在我们的进化中是新的，它可能是例外之一。事实上，在酵母中存在许多我们需要的乳酸菌。果然认出是酸的。酸酸奶对我们来说也是如此，但它比牛奶更适合我们，因为它含有乳酸菌。发酵面包只有烘烤后才对我们有好处，而酸奶则不需要加热。虽然酸面团和酸奶的发酵过程都涉及乳酸菌，但涉及的具体细菌通常不同。酸奶主要是通过乳酸菌，特别是嗜热链球菌和保加利亚乳杆菌的作用发酵牛奶制成的。这两种细菌共同作用，将乳糖牛奶中的糖转化为乳酸，使牛奶变稠，使酸奶具有酸奶和含有细菌的产品特有的酸味，但这一次它们对我们有好处。相比之下，酸面团依靠野生酵母和酸性细菌牛奶的混合物，例如来自乳杆菌属和名串珠菌属的牛奶来发酵面团。尽管酸面团和酸奶中存在的乳酸菌类型可能有一些重叠，具体的细菌种类和所涉及的发酵过程通常不同，从而导致不同的味道和质地。经验值得一千次研究，亲自尝试一下这里写的所有内容。例如，喝两杯牛奶与两杯羊奶相比。如果你对其中的一种有一定的敏感度，你会立刻感觉到，尝试自由进食，看看是否会有改善，你不会从这次经历中失去任何东西。从长远来看，这是一个疯狂的利润，正是自由思想所寻求的，最少的能源投资和巨大的利润。不会造成太大伤害的实验很棒，因为它们既可靠，又是一种通常会被记住的体验。科学表明，牛奶中的酪蛋白 A 一型蛋白增加了对牛奶的敏感性，而不是乳糖酪蛋白 A 二蛋白一直存在于山羊和绵羊奶中。在历史上的某个时候，只有欧洲奶牛发生了突变，导致它们在牛奶中产生更多的酪蛋白 A 二蛋白。在我看来，这种突变也会影响牛肉的健康。没有什么比实验更好的了，我在美国买了普通牛奶，也买了 A2 型牛奶，我和女儿在不同时间喝了一杯牛奶，我妻子对我在女儿身上做实验很生气，但是我让她平静下来，说这是为了人类的利益。喝了普通牛奶后，我和女儿肚子疼，她还头痛，喝了 A2 牛奶后就没有症状了。她当然不知道自己喝的是什么牛奶。科学、观察和逻辑结合在一起。在以色列不可能只买 A2 型牛奶，你应该做另一个实验，吃一公斤牛肉，然后一天后吃一公斤鱼或一公斤羊肉，你会看到感觉的不同。对我来说，提出一个我所遵循的重要原则是很重要的，我们的远古祖先吃东西，逻辑并没有表明他们是错误的。它实际上是赌对了，因为我们不知道到底什么适合我们吃，但是当你带来一种含有新物质的新食物并问它是治愈还是毒害我们。十，那里中毒的几率是9999到一万，治愈的几率是一到十零零零，因为体内发生了数百万种化学过程，而你发现新物质的几率很小。您选择哪一边的赌注？人体知道如何在没有菠菜、羽衣甘蓝或超级食物的情况下生存，这要归功于人体。这正是进化和自然选择的工作原理，从数千种其他方法中找到正确的方法，但这种或那种超级食物不太可能改善体内数以百万计的过程，而且你也不可能是最好的。那些刚刚发现这种方法的人，每日推荐的矿物质和维生素 RDA 绝对是错误的，因为它是基于那些食用含有抑制铁和许多其他重要矿物质吸收的毒素的植物的人。其中的大秘密营养是，最终我们平等地享受大多数类型的食物，只需要几天的时间就能适应新的饮食。没有人一生中对某种食物至少改变过一次想法，所以你可能会明白我的意思。人类是有适应性的，这意味着我们每天所做的事情，最终我们通常都会习惯并喜欢它，所以我无法改变我现在吃的东西的想法是不正确的。人类不适合吃大多数类型的食物，即使食物是天然且美味的。对某些人有利的饮食，因为一个人的基因和环境对每个人的影响不同，就像性格特征受环境和基因影响一样。在自然界中，人类几乎不将碳水化合物与蛋白质和脂肪混合在一起，这就是导致新陈代谢问题的原因。在现代社会， 生活在野外的人类猎杀大象并吃掉它，几个小时后，当它们饥饿时，它们会吃水果。将碳水化合物与蛋白质和脂肪混合会导致糖和肥胖问题。肉的消化时间很长，这段时间因为碳水化合物的缘故，糖分很高。印第安人和原住民，包括没有经历过现代化的人，吃西式饮食，比西方人生病得快得多。这表明我们为了适应西方饮食已经进化了一些，但同时这也确实表明西方饮食毒害了我们，否则这两个群体不可能产生不同的效果。大多数形式的营养，如生酮、谷饲、纯素食、素食、肉食动物都表明改善健康，因为它们减少了加工食品的消耗，但其中有问题的成分植物毒素，特别是全谷物、牛奶等。忽略数字24克蛋白质，您一定已经读过，我们需要200每天克蛋白质、59克碳水化合物、25克脂肪或类似的奇怪东西来维持我们的健康。但人体比这复杂得多。他知道如何储存矿物质和维生素，并在缺少某些东西时给我们一种感觉。当你听到营养师或医生说人体是蛋糕的配方时，请忽略它。在数百万年的进化中，人类生存下来并没有计算他吃了多少肉、水果或面包。通常这些人的建议与你真正应该吃的东西相反。他们每餐都会经常说需要碳水化合物。当然，事实恰恰相反，因为当该区域没有碳水化合物时，身体会更好地分解脂肪和蛋白质。这是因为酶在胃中发挥最佳作用所需的酸度，对于碳水化合物来说需要相对较低的酸度，而对于脂肪和蛋白质的分解则需要相对较高的酸度。自由饮食的经济代价并不更昂贵，比常规饮食相反，它可以更便宜。一公斤话梅草的价格约为20新谢克尔。自己做面包的话，和去超市买面包的费用是一样的。各种含糖饮料都可以节省，因为你只喝水。正常饮食和免费饮食中水果和山羊酸奶的价格相同，没有必要购买有机食品。底线，免费饮食可能会花费短期内多一点，但它会为你节省大量的健康费用以及对你的身体、心灵和牙齿的护理费用。生病要花很多钱，而且令人不愉快。食品测试，我们可以吃不经过烹饪、加热或使用化学品的食物吗？如果是这样，而且食物不苦、不辣、不酸，那么这就是我们吃的好食物。食物最好先煮熟再吃，但这只是为了看看它对人类是否有好处。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应该吃其他食物，这只是了解什么对我们有益的一种方式。例如，小麦不经过加热和磨碎就不能食用，所以不太适合。鱼和肉可以直接食用，因此适应了人类。该测试背后的逻辑源于这样一个事实：人类广泛使用火和加热食物的时间只有几十万年，而人类的进化则有几百万年。猿类，因此我们非常适应吃生食味加热或蒲式饵这种食物，加热或蒲式饵应该检查。不要吃毒素，而不是传说中的排毒，我们的身体配备了天然的排毒机制，无需专门的车间即可高效工作。事实上，身体会不断地排除毒素，不仅是在特定的活动或地点，比如米茨佩拉蒙的周末。重要的是要了解我们应该吃需要咀嚼的固体食物。主要理念是从一开始就不要毒害我们的身体，而我们通过坚持自由饮食来实现这一点。咀嚼可以激活消化系统中各种酶的释放，促进营养物质的有效消化和吸收。另一方面，食用混合或磨碎的食物可能会导致吸收过快，导致血糖水平升高，这对我们的身体来说并不理想。因此，许多营养奶昔对我们来说可能不是必须的或有益的。此外，我们的身体并不自然地适应同时加工水果、坚果和蔬菜的混合物。这种饮食模式在人类历史上并不常见，只是近年来才发展起来的。因此，有必要从进化、科学、逻辑和自由思想的角度来看待我们的营养。有适合人类的食物，也有不适合人类的食物。定义健康食品或超级食品食物不是逻辑定义。当周围只有草时，人类的饮食方式。山羊和绵羊的神奇之处在于，它们吃草，然后我们可以吃它们的奶制品或它们。这就是为什么人类总是与山羊和绵羊关系密切。在古代，因为真正找到草比找到水果要困难得多，而且他们几乎不吃蔬菜。是的，大家对奶牛的看法都是错误的。食用发酵羊奶已有数千年历史。一些考古遗址显示早在9000年前就有奶酪生产。 就消化能力而言，牛奶和羊奶之间的差异在于一种称为酪蛋白的蛋白质。阿尔法 S1 酪蛋白和阿尔法 S2 酪蛋白是酪蛋白的亚型，存在于各种哺乳动物，包括山羊、绵羊和牛的奶中。这些酪蛋白亚型的组成和比例可能因物种、品种甚至个体动物而异。A1 贝塔酪蛋白存在于某些品种的奶牛，例如荷斯坦奶牛的牛奶中，并且也存在于羊奶而不是牛奶中。消化后 ,A1 贝塔酪蛋白可能会释放一种称为贝塔酪吗啡肽负七 ,BCM7 的生物活性肽，这种肽与胃肠道不适、炎症和胃排空减慢有关。有趣的是，贝塔酪蛋白 A1 和 A2 是贝塔酪蛋白牛奶蛋白的两个版本。导致 A1 版本的基因突变估计发生在5000至1万年前，导致 A1 版本贝塔酪蛋白的基因突变涉及蛋白质链中的单个氨基酸取代。这个看似微小的变化改变了蛋白质在消化过程中分解的方式。在我看来，这种突变也会影响牛肉。它发生在欧洲品种的牛中，尤其是牛身上。牛体内最初的贝塔酪蛋白是 A2 型，这种蛋白在一些传统的牛品种中仍然存在，例如非洲和亚洲的印度牛。某些牛品种，例如根西岛奶牛和泽西岛奶牛。山羊与牛奶和绵羊奶相比，山羊奶中的阿尔法 S1 酪蛋白含量通常较低。一些山羊品种甚至生产出含有很少或不含阿尔法 S1 酪蛋白的牛奶。羊奶中的阿尔法 S2 酪蛋白含量通常高于阿尔法 S1 酪蛋白，这赋予了羊奶其特有的特性，并且对某些人来说更容易消化。绵羊奶中的阿尔法 S1 酪蛋白含量通常高于山羊奶，但不同品种之间存在差异。阿尔法 S2 酪蛋白含量也存在，但阿尔法 S1 酪蛋白和阿尔法 S2 酪蛋白之间的确切比例可能因绵羊的品种和类型而异。牛奶与山羊奶相比，牛奶通常含有更高比例的阿尔法 S1 酪蛋白，当阿尔法 S1 酪蛋白的含量因品种而异。例如，荷斯坦奶牛的阿尔法 S1 酪蛋白含量通常高于泽西奶牛。牛奶中也含有阿尔法 S2 酪蛋白，但阿尔法 S1 酪蛋白和阿尔法 S2 酪蛋白的比例取决于牛的品种和基因。从逻辑上看，山羊更受欢迎，因为山区更容易饲养山羊，而且山羊更容易饲养。人类的历史也与山羊相伴。箴言27 Vadi J， 当科学和逻辑一致时，事情真相的可能性就很高。厨师的餐厅是饮食中的准备方法，重要的是食材。尽管制备方法并不总是重要的，但某些过程，例如谷物的酸化和发酵，对于消除毒素至关重要。观察同一家族的食物组合很重要，因为消化会根据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脂肪的存在而发生变化。例如，肉类或鱼类的种类是有道理的。美食餐厅往往优先考虑口味，在制作菜肴时不考虑菜肴的营养成分，使用不同的食材和烹饪技术，这可能不利于我们的健康。因此，建议在此类餐厅就餐时谨慎行事，因为味道可能会超过营养价值。例如，当谈到肉类时，肉类的质量和来源，例如草饲羊肉，比厨师准备原材料的方式更重要。我个人非常不喜欢小而难以辨认的菜，相反，我喜欢大菜，我清楚地知道里面有什么。有一种普遍的秩序，你正在毒害你的狗。宠物从来没有接触过玉米、大豆、小麦、燕麦，直到食品公司将这些产品放入干粮中。使用含有毒素的谷物会对狗和猫的健康产生负面影响，原因如下，加营养吸收减少，植酸盐等抗营养物质可以与钙、铁和锌等矿物质结合，降低其生物利用度并使其难以吸收，让宠物吸收这些必需的营养物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可能会导致营养缺乏。加消化系统紊乱，某些抗营养物质，如凝集素，会刺激消化系统内壁，引起呕吐、腹泻或腹痛等症状。如果生吃或未正确煮熟谷物，情况尤其如此。加过敏和敏感，有些宠物可能对特定谷物过敏或敏感，这可能会导致消化系统炎症和不适。小麦和玉米等谷物是狗和猫的常见过敏源。加炎症反应，某些抗营养物质可能会导致体内炎症，从而加剧现有的健康问题或导致新问题的出现。宠物食品制造商意识到与抗营养剂毒素相关的潜在风险，但它们比鲑鱼或鸡肉便宜得多。是的，兽医错了。 谷物以下谷物仅浸泡48小时并发酵48小时再煮熟，小米、高粱、湿草 Amaranth、 Fennel、 谷米和一些白米，主要适合亚洲人。我不相信我们已经进化到足以习惯吃它们。所有其他谷物完全避免它们。正如古人所歌颂和怀念的那样，你需要从谷物中去除有问题的毒素。谷物就像种子，它们不想被吃掉，所以你必须执行它们本质上没有准备好的动作。动物不会浸泡、腌制和加热。通过浸泡种子，种子认为它们会发芽，因此解毒机制被激活。在发酵过程中，乳酸杆菌等细菌会分解毒素，而烹饪也会破坏部分毒素。自由思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我们的祖先发酵面包不是为了味道，而是为了避免健康问题，并让面包保存得更久。今天，在大多数有小麦的地方，它的基因不同，并且不发酵，因此存在问题。动物脂肪式的牛肉黄油 X 可能会因为 NEU5GC 而出现问题。山羊黄油 VX 可能会因为 NEU5GC 而出现问题，因为它实际上是牛奶的浓缩物。鱼油 VVV 有助于接触，因为含有 Omega 3。鹅油和鸭油 V 它们几乎不含 NEU5GC, 因此安全。VX 牛油由于含有 NEU5GC, 可能会出现问题。不仅仅是人类喜欢脂肪的味道，它不会升高血糖，而且能量效率最高。仅以鱼类和动物为食的极地部落不会患高血压或任何心脏问题，这是动物脂肪不是西方社会问题的确凿证据。油和植物脂肪适用于任何植物的油 XXX 橄榄油 X 菜籽油和其他植物脂肪实际上是植物中发现的毒素的浓缩形式。这些油是近几十年才被引入我们的饮食中的，人类历史上并没有大量消耗这些物质。研究表明这些毒素会危害人类健康。此外，加热植物油会进一步增加其毒性，因此令人惊讶的是，许多人认为橄榄油是健康食品。事实上，不存在所谓的健康食品或超级食品。相反，某些食物可能比其他食物更适合某些人或情况。就橄榄油而言，值得注意的是，它是由未成熟的苦橄榄制成的，可能含有大量毒素。因此，建议适量使用橄榄油，但无论如何最好选择适合人类的动物油。糖和植物油会加速包括心脏病在内的血管疾病的发生，而动物脂肪和油则不会。造成它们的原因之一是小蛋白质，这些小蛋白质主要存在于植物和谷物中，应该可以防止它们被动物吃掉。关于凝集素和血管损伤的文章 Wesson, Paul, 橄榄油，世界经典油的历史、生产和特点。关于油的使用的研究。纵观历史，橄榄油有许多有记载的用途。所有文化都主要使用橄榄作为灯燃料，这是其最大的价值。许多仪式都涉及使用橄榄油，包括皇室、武士和公众对宗教人士的涂油。弥赛亚一词的意思是受膏者。芬芳的橄榄油被用来向神灵供奉，作为治愈疾病的药膏，并使皮肤和头发看起来更健康。希腊人按仪式将橄榄油倒在运动员的皮肤上，然后在赛后用汗水和灰尘将其刮掉。竞赛，它也被用来制造肥皂和圣化死者。关于人类食用橄榄油的现有文献很少。鱼类例如海鱼 V 不含防腐剂的水中的沙丁鱼 V 不含防腐剂的水中的金枪鱼 V 海鲜 V 池塘里的鱼 X 目前存在的鱼类类型由于过去吃的鱼的种类更接近，比现在存在的肉的种类更多，因此最推荐海鱼或野生而非池塘捕获的鱼。建议食用海鱼，最好是脂肪含量高的鱼，避免池塘里的鱼。池塘里的鱼通常喂食谷物、大豆和其他非鱼类天然的物质，这使得它们的营养较差。研究表明，野生捕获的鱼是最好的选择，因为它含有许多有益物质，包括高含量的 Omega-3 脂肪酸和碘。人类非常适应吃鱼，甚至可以生吃而没有副作用，这表明它们适合人类食用。此外，对鱼类过敏的情况相对较少，对某种食物过敏往往表明其有毒。另外，建议谷物和鱼类分开吃，而不是在同一餐中混合食用。这是因为它们有不同的消化要求，一起食用时可能无法得到最佳吸收。总结，建议食用海鱼，因为其营养成分高，并且野生捕获的鱼优于池塘饲养的鱼。对于过敏的情况很少见，鱼可以生吃或煮熟。还建议分开吃谷物和鱼，以达到最佳的消化和营养吸收的效果。 肉类是的，吃草食动物而不是在牧场长大的混食动物对我们有好处，鸡、鸭、鹅、山羊、水牛、麋鹿。人体是为了以肉类为主的饮食来分解脂肪而生的，你可以在五个不同的器官中看到它，这些器官必须同时工作来分解脂肪。即使是吃草的牛，吸收到血液中的最终产物也是脂肪酸，这些脂肪酸是由肠道细菌从纤维中形成的。它们咀嚼草并添加唾液，为肠道细菌提供新的表面，将纤维分解成脂肪酸。这就是为什么吃脂肪使消化更容易，也就不足为奇了。为了淡化食用以大豆、大麦和玉米等谷物为食的家禽或动物，基本规则是，如果包装上没有说明它们只吃草，那么牛或鸡吃了不适合它们的食物。在以色列，人们根本不知道它是什么，但在美国，把它写下来是很常见的。只有这样你才能购买它们，它们不是为了吃这些谷物而生的，这些谷物的一些毒素会通过它们的肉传递给我们。动物的内脏和脂肪是最有营养的部分。重要的是不要将谷物和碳水化合物与肉类混合，并分开食用，间隔几个小时。由此可见，我们之所以适应吃山羊，是因为几千年来我们都是和山羊一起长大的。你的书上说的不要用母乳煮山羊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它指的是不要将不同种类的羊奶混合在一起。食物在一起，这就是我们数百万年来的生活方式，只有在现代，我们才会将所有东西混合在一起。对主要吃肉的人类社会的描述，他们曾经吃的肉和家畜的肉是有区别的。不像海鱼，他们和以前吃的东西一模一样。尽管存在差异，但他们仍然足够接近，但你不能完全按照猎人的方式吃东西。旧石器时代的人们主要消费动物蛋白、野味，通常来自素食动物，如群居的牛，包括鹿、野牛、马和猛犸象。这种肉的营养成分与现代超市中出售的肉有很大不同。现代肉类以皮下脂肪组织、结缔组织表面和肌肉本身纤维的形式含有更多的脂肪。由于食物供应稳定和体力活动减少，家养动物一直比野生动物更胖。最近的饲养方法和饲养方式进一步提高了脂肪含量，以满足消费者的喜好，柔软多汁。因此，当今屠宰动物的脂肪百分比可达 25%-30% 或更高。相比之下，一项针对15种非洲素食动物的研究发现，它们的平均脂肪百分比为 4%。 家养动物不仅脂肪含量较多，而且其成分也相当独特。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是给家养动物提供的混合物，但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您可以从只吃草而不吃混合物的动物身上获取肉。野生动物脂肪中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是家养动物脂肪的5倍。此外，动物脂肪含有大量约 4% 的二十碳五烯酸 EPA， 这是一种长链 Omega-3 多不饱和脂肪酸，以其对抗动脉粥样硬化和恶性疾病的保护作用而闻名。驯化牛肉仅含有微量的 EPA， 与驯养动物肉相比，野生动物肉每单位重量的热量更少，蛋白质更多，尽管它们的肌肉组织的氨基酸组成相似。由于脂肪的胆固醇含量与肌肉组织相似，预计野生动物肉的胆固醇含量与超市肉类不会有显著差异。屠宰圣牛，牛肉有问题，因为 NEUGC5倍发现最多在牛肉中，因此它不适合人类。与10000年前驯化的山羊相比，今天的工业牛是相对较新的人类。与山羊产业相比，奶牛已经得到改良，是一个完整的产业。因此，压注于山羊而不是牛似乎更好。所有大工业的食物，鸡肉、鸡蛋、大豆、小麦、大米和牛奶都对我们不好，牛肉也可能如此。印度人认为牛是神圣的，这是正确的。NEU5GCN 乙醇酰神经氨酸是唾液酸的一种，是一种糖分子，存在于许多哺乳动物，包括牛、绵羊和山羊的细胞表面。然而，由于 CNAH 基因在进化过程中发生基因突变，人类无法自然合成 NEU5GC。相反，人类会产生一种类似的唾液酸，称为 NEU5ACN 乙酰神经氨酸。NEU5GC 存在于大多数肉类中。当我们的肠道，大部分人受伤时，甚至在没有受伤时，它都是一种有问题的物质。它主要存在于牛的脂肪和内脏中。在牛肉中，它以高浓度存在，在绵羊和山羊中也存在，尽管含量较少。虽然科学对此还没有定论，但我认为如果可能的话，最好避免红肉牛肉。 一项检查 NEU5GC 对动物的影响的研究。人类接触 NEU5GC 已经有数十万年了。例如，一项针对以牛和山羊的肉、奶和血为生的马赛部落的研究，没有发现其中有癌症。在两个马赛部落之间发现，软骨侵蚀的问题比相应的不吃肉的部落更多。这可能暗示红肉会导致关节问题。在产生 NEU5GC 的哺乳动物中，它在各种细胞过程中发挥作用，包括信号传导、粘附和细胞识别。有时涉及唾液酸，例如 NEU5GC。NEU5GC 密切参与细胞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并有助于重要的生物功能。在人类中， NEU5GC 通过吃红肉，主要是牛奶制品，而被消耗。摄入后， NEU5GC 会被吸收到组织中，尽管人体无法合成它。免疫系统将 NEU5GC 识别为异物，并可能触发免疫反应，产生针对 NEU5GC 的抗体。这种免疫反应会导致炎症，据推测炎症在各种健康问题中发挥作用，例如癌症、心脏病和其他慢性病。有证据表明 NEU5GC 可能对关节有影响，这可能有助于炎症和关节相关疾病。我敢打赌，它对人类来说是一种有点问题的物质，导致人类产生毒素。当我们的肠道受伤更严重时，会有大量它进入血液，而对于不知道如何处理它的人来说，亚洲人例如没有接触过牛的人，就像白人没有接触过大米一样。因此，我建议减少与牛产品相关的一切。有营养补充剂时，谁还需要矿物质和维生素？重要的是要明白，缺乏矿物质和维生素只是一种症状，而不是问题。这个问题无法通过营养补充剂来纠正，因为它违背了你无法与自然对抗，巧妙应对自然是非常危险的这一中心法则。只有通过自由饮食才能纠正这种表达，发酵谷物、肉、鱼、羊奶制品和成熟的水果。营养补充剂的吸收方式与我们从食物中吸收的方式不同，矿物质有数百种亚型和形式。例如，与动物中的铁相比，植物中的铁被部分吸收。吃草的动物比吃谷物和混合物发胖的动物含有更多的矿物质和维生素，这些都是超市里卖的动物。如果你吃适合人类的食物，以动物性食品和水果为主，不需要补充营养。大多数维生素和矿物质缺乏问题是由蔬菜、叶子、坚果、根、未成熟水果、蘑菇和叶子中矿物质的吸收抑制剂毒素引起的。这些驱虫剂旨在防止动物食用这些植物。我们所需的大部分维生素和矿物质都存在于以野生草和鱼为食的动物的肉中。通常缺乏的矿物质，碘、铁、B12、锌、Omega-3、Q10 主要是由于植物性饮食种子、谷物、蔬菜、叶子、坚果和蘑菇。在我看来，维生素 D 补充剂是没有必要，因为维生素 D 存在于动物脂肪中，而您应该从动物脂肪中获取维生素 D， 您就是所需要的那一点点。确实，暴露在阳光下，身体会产生维生素 D， 但大部分是为了保护自己免受阳光照射，而不是因为维生素 D 缺乏。益生菌可能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如果肠道细菌没有合适的食物，它们就会死亡。研究表明，最重要的是你吃的东西会影响肠道细菌。现代世界的大多数人由于吃了很少的鱼而缺乏碘。在野外池塘里的鱼含有少量的欧米伽3，因为池塘里几乎没有藻类，鱼通过吃藻类获得欧米伽3土地的再加工。在以色列，没有很好的碘缺乏测试，也没有适当的碘补充剂。由于使用化学物质和相同的作物，土壤质量正在恶化，损害了你所吃的蔬菜和水果的质量。我根本不吃蔬菜。土壤退化导致我们所吃的食物中镁、锌、碘等元素的缺乏。自来水通常缺乏人体必需的矿物质，所以最好喝矿泉水。如果您担心您吃的食物或您居住的地方有蚂蚁、昆虫、灰尘、土壤和自然物，请保持冷静，它们不会造成伤害，相反，它们甚至会增强我们的力量，避免它们会导致各种过敏，而不是您担心的疾病。大多数人体内缺乏碘，这种缺乏会导致包括疲劳、便秘和抑郁等问题。纠正缺乏症是治疗甲状腺失衡最简单的方法之一。碘缺乏是由于重复使用耕种和喷洒农药的农田，以及缺乏使用海藻和海鱼造成的。关于每日一定量的维生素和矿物质的建议 ,RDA 假设采用西方饮食的人，其中碳水化合物占大部分他们的饮食。 对于那些吃适合人类的食物的人来说，他们是不正确的。动物性食品和水果中，矿物质和维生素的吸收量远大于植物。肉和鱼的内脏含有最必需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这些维生素和矿物质很难从其他来源肝、脑、心脏等获得。最好尽量少混合，并将动物性食品与植物性食品分开。从碳水化合物中分离脂肪和蛋白质。古人就是这样吃的。看起来天然的食物实际上是最危险的食物之一，因为它具有欺骗性。例如土豆、大米、豆类、西瓜等不推荐，因为它们富含凝集素。天然食物是不够的，因为你必须吃，例如成熟的水果以及一些蔬菜，但由于保质期的延长，它们是在未成熟的情况下采摘并以不自然的方式烹饪的，因此它们的天然物质凝集素可以保护它们不被害虫过早吃掉，但仍然大量存在。烹饪、加热和发酵通常会降低凝集素的含量，但还不够。这里的关键点是，未成年人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但它对我们中的一些人影响更严重，并且有不同的症状。尽量不要混合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脂肪，根本不要混合食物类型，本质上它们不会出现一起，仅在肯德基，混合会导致人们胃灼热很多，特别是如果脂肪是植物或植物的毒素会导致胃灼热。注意，只吃肉是不会出现胃灼热的，而且不管含有多少脂肪，建议每天至少吃一顿不含碳水化合物的餐，水果、面包、麦片等，以调节控制体内糖和酮的机制。酮或酮体是人体分解脂肪获取能量时产生的一种有机化合物。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葡萄糖细胞的主要能量来源短缺时，例如进食、低碳水化合物摄入或长时间运动期间。当葡萄糖水平较低时，肝脏将脂肪酸分解为酮，作为身体和大脑的替代能量来源。酮体主要分为三种类型，乙酰乙酸、贝塔羟基丁酸 BHB 和丙酮。生酮是产生酮的过程，是对低葡萄糖利用率的正常代谢反应。然而，在某些情况下，例如未经治疗的糖尿病，高酮水平可能是危险的。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出现一种危及生命的疾病，称为糖尿病酮症酸中毒 DICA， 需要立即就医。以酮作为主要能量来源的酮症状态是生酮饮食的基础。这些饮食脂肪含量高，碳水化合物含量低，旨在诱导和维持酮症，以达到减肥、改善精神集中度和其他潜在健康益处。曾经，大多数膳食不含碳水化合物，而如今，所有膳食都含有碳水化合物。这只是一个习惯问题。在现代饮食中，脂肪、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的摄入会扰乱我们的身体系统，并向大脑发送强烈的信号。在自然界中不存在组合，也不存在这样的东西，因此我们的大脑对此做出了极端的反应。在数千年的进化过程中，他们吃鱼，几个小时后才吃水果。同一餐中没有鱼配米饭和橄榄油配面包。原因在于，在这种混合中，脂肪量增加，血液中的糖分增加，这是身体不能很好处理的罕见现象，也是采集食物和狩猎时不接受的现象。通过血糖测试检查一下自己。当碳水化合物经过加工，脂肪经过加工不自然时，脂肪和血糖就会升得更厉害。这一点可以通过观察糖尿病患者动脉硬化的比例非常高，及大部分时间血糖都很高的人来证实。在这项研究中，您可以了解到人们像以前一样生活，并且在老年时几乎没有心脏病。工业食品公司瞄准了这种缺陷，薯片、糕点、巧克力以及几乎所有东西中添加的油。冰沙和果汁对我们不好。奶昔是水果中所有糖分的蒸馏。当水果是液体时，我们应该咀嚼，并且不适合摄入这么多的果糖。另一件证明我们的身体不是为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脂肪而生的事实是，不同的酶分解碳水化合物与脂肪和蛋白质所需的 pH 环境不同。分解脂肪和蛋白质需要比分解碳水化合物更高的酸度，当然你不能同时实现这两个值，请阅读此处了解每种酶需要的酸度。混合食物还包括饮用水靠近食物，最好在饭后一小时或饭前一小时饮用。没有这方面的研究或科学，所以我自由思考并假设古人并不总是有水，因此我们进化到吃饭时不喝水。通过稀释胃液来降低酸度是有意义的。 为什么今天没有对苜蓿食物有一个自然的选择？自农业革命以来的最后10000年里，有一个自然的选择来应对小麦、牛奶、树根等新饮食，但也存在问题。在那些年里，并不是每个人都接触过相同的食物，直到最近几年，他们才让所有人类都接触到所有食物。白人没有接触过大米，亚洲人没有接触过小麦。黑人没有接触过小麦和牛奶，而且确实可以看出，他们对牛奶和发胖的敏感度比小麦高得多。生育年龄后通常会致命的饮食如小麦、豆类、土豆、吸烟等。但之前造成的痛苦并不影响进化，所以也很难理解他不适应我这一代 A 人。过去，小猎人的平均年龄是40岁，城市居民的平均年龄是50岁，所以今天的疾病实际上是中毒的一种形式，似乎与上述饮食无关。这些人口往往死于感染和暴力，而不是死于当今的疾病。仅在赎罪日进食人类进化的特点是许多食物短缺的情况。研究表明，热量限制和进食可以延长动物的寿命。Matson 等人2017年 ,Mitchell 等人2016年。由于我们的适应性代谢过程，人类也能够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生存数周。在某些情况下，进食已被证明有助于治疗某些疾病。The Couple and Madison, 2019。然而，我们的身体经过训练，会在需要营养和不想吃东西时发出信号，因此注意这些信号很重要。虽然进食可能带来一些好处，但也可能导致不必要的精神困扰。例如，进食三天以延长三天寿命并不是一个有益的权衡，因为它会导致三天饥饿。优化营养和健康的更实用方法可能包括实施饮食窗口或间歇性进食。Gabel 等人 ,2018。这种方法可以让身体经历短暂的进食，同时提供必要的营养并避免过度的精神压力。一天两餐，进食窗口长达10个小时。你可以运用逻辑，另外检查一下自己什么感觉最舒服。在平原地区的一些印第安部落中，传统上每天吃两顿大餐，一顿早上，一顿晚上。通常，全天都会补充一些小零食。这种做法部分受到他们的游牧生活方式的影响。游牧生活方式以狩猎为基础，要求他们在食物摄入上具有移动性和灵活性。同样，非洲的一些土著社区，如马赛人，有一种每天吃两顿大餐的模式。一天，早上一个，晚上一个。马赛人的饮食传统上主要由牛奶、肉类和牛血组成。霍克定律，检查自己在利润法则中有霍克定律。当我审视自己时，我感觉最休息，感觉自然，吃两顿大餐。我一般一天吃两顿饭，早上6点吃一顿，14点整吃一顿，虽然不准确，但通常是这样。大餐，不吃小餐，通常会有从烤箱里直接拿出来的发酵话梅草面包。我注意到，当我吃很多小餐时，我不会感到警觉和精力充沛，这是你不能忽视的。科学研究表明，吃完有一个好处，每天工作10个小时，比如说从早上10点到晚上6点。每天吃2到3顿集中餐，两餐之间间隔5到6小时，当然是集中餐。两餐之间的等待时间是为排空的时间。另外，科学表明，睡前至少2个小时不吃东西。按道理来说，想想你以前是怎么吃的，你认为你一整天都在吃东西吗？至少睡前4个小时不吃东西很重要，你去睡觉吧，这样睡眠和消化都会好得多，古人也是这样做的。据一位与美洲印第安人一起生活的人的见证，据了解，他们一天吃2顿饭。我在印第安人中的生活，乔治·卡特林。根据他的证词，他们体格雄伟，直立，快乐，牙齿又白又直，没有牙膏，以水牛肉、玉米和水果为食。这些当然是没有接触过现代化的印度人。还有一个逻辑原因，在自由思维中，我们用逻辑来寻找事实，而不仅仅是想，印第安人就是这样吃的。逻辑是，当我们吃东西时，我们伤害了肠道，就像跑步一样，当你伤害肌肉和关节时，你需要给他们时间来治愈。越是加工不自然的食物，他们就越受伤。在窗口吃饭就像过去吃饭，忙着给孩子们买食物和照顾住所。从进化的角度来看，我们的身体并不是为了整天吃东西而生的。当高糖水平损害所有身体系统时，我们就会看到这一点。整天吃东西不可避免地意味着我们的糖分会整天很高，尤其是当我们混合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脂肪时。在这里你再次看到，科学与逻辑和观察联系在一起，然后有一个美丽的自由思想。父母总是应该受到责备吗？ 像牛奶玉米片这样适合父母的方便饮食很清楚为什么它受欢迎，它可以随时准备，食材保存在冰箱中，甚至清洗餐具也很容易。当然，这不适合儿童，还会损害他们的健康。未发酵的谷物和牛奶不适合人类，事实证明，每个人都有最终说不的能力，所以让孩子吃合适的食物唯一的方法就是，只带合适的食物回家。对于人类来说，身体今天想要生存，明天就不那么有趣了。我们希望在短期内长期生存，因此身体会调动矿物质和维生素来支持有助于短期生存的系统。这意味着当缺乏某种特定矿物质时，远程系统首先受到影响。例如，维生素 K 用于凝血，但缺乏维生素 K 实则不能用于预防动脉钙化。关于布鲁斯·艾姆斯主题的研究和采访，这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多年缺乏维生素和矿物质后就会出现疾病，其中许多是由阻碍植物吸收的毒素引起的。代号营养纤维没有膳食纤维也可以过得很好，而且没有更好。它们不会被消化，并且常常会阻碍矿物质的吸收。缺乏纤维的因纽特人饮食几乎不会对他们产生不利影响。纤维可以帮助那些饮食中缺乏植物和加工食品毒素的人。没有研究表明纤维对我们有任何帮助，这是一个民间传说，没有逻辑和科学依据。富含纤维的食物通常含有大量抗营养毒素，豆类、坚果、谷物等。水果中的膳食纤维有助于调节血糖的吸收，而且成熟的水果确实适合人类。新的物质适合新的身体吗？从进化的角度来看，人类历史上从未接触过的某些物质或食物是有道理的，可能对我们的健康有害。我们的身体已经进化了数千年，以适应我们大部分进化历史中可用的食物。农业、食品加工和工业化引起的突然饮食变化可能会挑战我们的身体有效处理和代谢这些新物质的能力。让我们以果糖、谷物和精炼油为例。加果糖，虽然果糖是水果中发现的天然糖，但现代饮食中果糖的含量和形式与我们的祖先消耗的显著不同。高果糖玉米糖浆 HFCS 是一种高度浓缩的果糖形式，已成为加工食品和饮料中的常见甜味剂。研究表明，过量果糖摄入与代谢问题有关，例如胰岛素抵抗、肥胖和非酒精性脂肪肝 NAFLD Cohen L 和 Meran Y 2017 Softic S Cohen 的和卡恩 CR 2016。这些健康问题可能归因于果糖主要在肝脏中代谢，过量的果糖可能会使该器官超负荷，导致有害的代谢副产物和脂肪积累。加谷物，大约一万年前的农业革命导致了广泛的增长谷物，如今构成许多现代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从进化的角度来看，这段相对较短的时期可能没有为我们的消化系统提供足够的时间来完全适应谷物消费。例如，麸质，一种存在于小麦和其他谷物中的蛋白质，可以引发易感个体的自身免疫反应，导致乳糜泻 Lammers, K.M. Lu, R. Brownlee, J. Lu, B. Gerard, C. 托马斯 K. 与法萨诺 A. 2008。此外，一些研究人员声称谷物中的高碳水化合物含量可能会导致肥胖和二型糖尿病的发生 Cardin, L. Eaton, S.B. Sebastian, A. Mann, N. Lindberg, S. Watkins, B.A.与 Brand Miller J 2005加精炼油、精炼植物油的工业生产使现代饮食中脂肪酸的类型和比例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油，如大豆油、玉米油和葵花籽油，富含 Omega-6 多不饱和脂肪酸。Omega-6 与 Omega-3 脂肪酸的高比例与炎症增加和慢性疾病风险增加有关。例如心血管疾病和癌症 Simoplus AP 2002。我们的祖先可能消耗了更均衡比例的这些脂肪酸，这本来可以促进整体健康并减少炎症。从进化的角度来看，果糖、谷物和精炼油等新物质或变化物质的快速引入人类饮食中具有负面影响健康后果。我们的身体没有足够的时间来适应这些变化，导致摄入这些物质后出现各种健康问题，这就是我吃的，推荐我每天吃的谷面包，只有面粉和水。放在碗里二到三天。放入烤箱，捏着175度更好，30分钟就有薄面包了。有了酸面团后，您不必等待三天来混合新面粉，因为天然酵母已经存在于酸面团中，并且在几个小时内即可完成工作。在外面添加新面粉一天后，您应该将碗放入冰箱中，这样就不会发霉。 洗衣机里有一大碗发酵好的面团，你可以随时取出面团，在25分钟内制作出新鲜的面包。我非常喜欢的早餐，烤箱中放入2-3个车前草香蕉，捏着最好在25分钟内烘烤，175度，无花果和蓝莓，山羊酸奶和蓝莓，克莱门氏小柑橘和橙子。食物并不存在，只是等着你去采摘，因为自然界对食物的竞争以及植物生存的欲望，不存在这样的情况，不费力气的食物。如果不努力，你应该问为什么？有毒吗？考古记录有证据表明，早期智人及其祖先通过检查在各个史前遗址发现的骨头上留下的痕迹来消耗骨髓。骨头上的痕迹，如切割痕迹、敲击痕迹和骨折模式，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早期原始人类的行为，包括他们的饮食习惯。骨头上的切割痕迹表明，石器是用来从骨头上取出肉的，而敲击痕迹则表明，石器是用来去除骨头上的肉的。痕迹表明骨头被故意折断，以便进入里面的骨髓。骨髓是一种非常有营养的食物来源，富含脂肪、维生素和矿物质。骨髓消耗对早期人类有益，因为它提供了生存、大脑发育和整体生长所需的能量和营养。有骨髓消耗证据的考古遗址的一些例子包括加南非斯瓦特克兰斯，这个遗址可以追溯到大约180万年前，出土的骨头上有敲击痕迹，这表明早期原始人类如粗壮棒人通过打破骨头来获取骨髓。加坦桑尼亚奥杜瓦伊峡谷，这个遗址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大约180万年前，包含带有切割和敲击痕迹的骨头，表明早期的人种例如能人加工过的动物尸体和获取的骨髓。加英国伯克斯格罗夫，这个遗址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大约50万年前，出土了带有切割和敲击痕迹的骨头痕迹，表明早期海德堡人消耗骨髓。这些例子表明早期智人及其祖先消耗骨髓，史前遗址发现的骨头上留下的痕迹就证明了这一点。这种行为显然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必需的营养物质。人类的大脑在几十万年前火的发明之前就已经发育起来，吃大型动物的骨髓让人类能够轻松进食，似乎是合乎逻辑的，精力充沛，无需加热，易于咀嚼的食物，但他们却迷惑在因果之间。他们之所以吃骨髓，并不是因为它有营养，而是因为其他动物没有机会把大骨头和人类啃碎，能够获得执行任务的工具。人类辛苦地寻找尸体，然后将骨头打碎，获取骨髓。蒙古人以肉和奶为生。蒙古人将食物分为两类。乌兰艾迪是红色食品，如肉类，主要在冬季和春季食用。Sagan Eday是白色食品，例如乳制品，主要在夏季和秋季食用。蔬菜被认为是草的一种，被称为山羊食品。蒙古人非常厌恶农民吃生长在泥土中且经常用粪便施肥的植物。今天，蒙古人的预期寿命70岁比日本人80岁以上低，这是有道理的，因为添加面粉、酒精和吸烟在蒙古很常见，而且他们不吃东西，当他饿的时候，根本不吃水果，除非口渴，否则他不会喝水。非常准确，身体知道如何很好地向我们发出信号。3B 一个人在肚子饱了之前不会吃东西，但至少要吃饱四分之一。食物中不可喝水，而要少量与酒调和，当食物开始在他的肠子里被吃掉时，他就喝他需要喝的东西。而且他不应该喝太多水，即使是在吃东西的时候。他不好好检查自己才吃东西，以免被刺穿。你必须吃到不饿为止。每个人的量不同，重要的是吃什么，而不是吃多少。确实，饭前喝水不好，饭前饭后喝水都不好。D.一个人在饭前走路，直到他的身体开始发热，工作或忙于工作之前，不得进食。一些其他活动，根据经验，他的身体会做出反应，每天早上他都会触摸，直到他的身体开始感到温暖，然后他会休息一下，直到他的灵魂安定下来，然后他就会吃东西。如果他追随一个疯子在肉汤里洗澡，那很好，然后停留一会儿，然后吃东西。这不是真的。这是毫无逻辑和科学的随意说法。EC 永远，一个人吃饭时应该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或者向左倾斜。在吃完肠子里的食物之前，他不得行走、骑马、触摸、摇晃自己的身体，也不得行走。毕竟，任何在食物或疯狂之后旅行的人都会给自己带来严重的疾病。逻辑是正确的，但在我看来，这是不准确的，也不是基于科学或观察。 并且蒂娜一天和晚上四个小时和二十个小时。一个人睡三个小时就够了，也就是八个小时，而且他们会在晚上结束的时候，这样从他开始睡觉到太阳升起有八个小时，在太阳升起之前就会发现他从床上站起来，比较准确。随着年龄的增长，睡眠时间减少。在部落中，大约为七小时。七翼一个人不得仰卧或仰卧，而应侧卧，夜间开始时左侧睡，夜晚结束时左侧睡，晚上在右边。而且他不会在吃饭的时候睡觉，而是会在吃完饭后等待三四个小时。而且他白天不睡觉，这不是真的。首选的睡眠方式是仰卧，膝盖抬高，这就是印度人的睡眠方式。他支持背部以及来自 FH 的呼吸，以及通便肠道的食物，如葡萄、无花果、草莓、梨、西瓜、西葫芦的肠道和黄瓜的肠道。一个人在吃饭之前先吃它们，不会将它们与食物混合，而是停留一会儿，直到它们从上腹部出来，并吃它的食物。还有润肠通便的东西，比如石榴、杏子、苹果 Crostanlin， 我会当它的食物时立即吃，而且不会很多。推荐吃的水果很少。任何引起腹泻的东西都是不适合人类食用的明确信号。97当一个人想同时吃鸡肉和动物肉时，他先吃鸡肉，然后再吃鸡肉。除了鸡蛋和鸡肉之外，我首先吃鸡蛋、瘦肉和粗肉。我先吃瘦肉，人总是先吃轻的，后吃重的。不是这样的，这是发明。18热天，吃冷食，不加太多调料，吃醋。下雨天，我吃的是炖菜，还有很多调料，还有一点芥末和葱。就这样，它在寒冷的地方和炎热的地方进行活动，在每个地方和地方，只要适合它。哈扎扎，19有些食物非常糟糕，对于一个人来说这是适当的。永远不要吃它们的人，比如老咸的大鱼、老咸的奶酪，还有松露和蘑菇、老咸肉，还有用它制成的酒，还有炖菜，直到闻起来为止已经消散，以及任何气味极其难闻或苦涩的食物，这些毕竟是对身体的，就像死亡的毒药一样。不是这样的，鱼无论大小都非常适合食用。一般来说，最好避免食用蘑菇和盐。12有些食物是不好的，但不是像第一个那样不好的。因此，一个人最好不要吃它们，除了一点点和很多天后，不要习惯于用它们喂食或总是将它们与食物一起吃，例如大鱼、奶酪和牛奶。挤了4个小时和20个小时的奶，还有大牛和大山羊的肉，还有豆子、扁豆和蓝宝石，还有大麦面包和无酵饼、卷心菜、甘草、洋葱、大蒜、芥末和萝卜，所有这些都是不好的食物。部分正确，所有蔬菜、豆类、根类对人类来说都是有毒的。发酵羊奶对我们有好处，牛奶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13人不宜吃这些牛奶，除非少量和在雨天，但不是在下雨天，他根本不吃它们。锦豆类和扁豆无论是在热天还是在雨天都不适合吃它们。还有 Daluin， 我们在炎热的日子里吃一点。Hamsata， Yid 时有些食物很糟糕，不像这些，它们是水芹、小鸽子、枣子、有烤面包或浸过油的面包、筛过的粗面粉，直到没有任何气味，还有高汤和莫赖斯。这些不宜过多食用，一个聪明的人能够克服自己的欲望，不会随从自己的欲望，也不会吃上述任何东西，除非我们需要它作为药物，毕竟，这是英雄。部分正确，水鸟和鸽子比我们优越。121一个人永远不会剥夺自己的野树果实，即使是干的，也不会吃太多，更不用说湿的，但在他们所有的需求都被煮熟之前，他们就像利剑刺向身体。还有角豆，对世界有害。酸辣酱的果实也很糟糕，除了在热天和在做酸辣酱的地方吃一点点之外，没有人吃它们。无花果、葡萄和杏仁，无论是湿的还是干的，都是永远有益的，一个人可以吃他所需要的一切。但即使它们比所有野生水果都好，吃它们也不会继续下去。部分正确，杏仁对我们来说确实有毒。16、12蜂蜜和酒对年轻人有害，对老年人有益，尤其是在雨天。一个人在热天吃的食物应该是雨天吃的三分之二。蜂蜜对我们有好处，酒对我们没有好处。17、13一个人终其一生总是试图保持肠子柔软，他会接近一点腹泻。这是医学上的一条重要规则，只要视力被回避或视力恢复困难，就会有很多病人前来治疗。但事实远非如此。相反，大概是因为吃了蔬菜之类的东西，导致了类似腹泻的症状。 应该很难。科学支持这一点。18. 如果我们付出一点努力，一个人会从他的胃中释放出什么？如果他是一个男人，他会在早上吃用油、莫莱和盐调味的咸面包，没有一口，或者他会喝萝卜或卷心菜籽胶水，加油、盐和香料。如果他老了，他会在早上喝蜂蜜和水混合，然后待上大约四个小时，然后吃饭。他会日复一日地这样做，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做三四天，直到他的胃感到烧灼。植物油对我们来说确实有毒。19YD 他们在创造身体时还说过另一条规则，只要一个人运动和接触很多并且不饱，并且他的肠子很稀，那么他就不会生病，即使吃了恶人的食物，他的力量也会增强。凡久坐不运动，或修穿孔者，或耳聋者，即使吃好食物，遵医养身，终日痛苦，力气衰弱。点。而粗粮对每个人的身体来说，就像是致命的毒药，是所有病人的主要疾病。发明，人的大部分疾病不是因为食物不好，也不是因为他饱了胃，吃粗糙的食物，甚至是好的食物。所罗门用他的智慧说，要保守自己的口和舌头，就保守自己的灵魂免遭祸患。箴言 21.23 分，也就是说，他要保守自己的口，不吃坏的食物或进食，并保守自己的舌头，免遭祸患。除了他的需要之外，大多数疾病都是源于人类所吃的不适合人类的食物。这是正确的部分。21:16沐浴之道，人入浴七日至七日，他不会在接近进食时进入，也不是在饥饿时进入，而是在食物开始消化时进入。他将全身浸泡在不会烧伤身体的肉汤中，只将头浸泡在烧伤身体的肉汤中。然后他会用 Fusherin 沐浴自己的身体，然后用 Fusherin 从 Fusherin 中沐浴，直到他沐浴在寒冷中，而且他根本就不会越过他的头顶，既不冷也不冷。而且他不会在寒冷的雨天洗澡，而且他要等到全身出汗、精疲力竭才洗澡，洗澡的时间也不会太长，但当他出汗、身体变得僵硬时，他就会被洗掉并出来。部分正确，洗个冷水澡对我们有好处。科学和逻辑都支持这一点。巨人肩膀上的一顿饭，第一个对我来说似乎非常合乎逻辑的方法是埃斯特哥克尔 Esther Gokel 的方法，他甚至写了关于正确姿势的文章，但他通过观察古人的坐姿和站姿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是我没想到的，但他也是天才，解决了我们应该吃什么，什么对我们来说是正确的，看看古人吃什么以及他们的行为和移动方式，而不是复制一切，而是运用逻辑并复制对我们有益的东西。在我认为只有某些人对麸质敏感，这似乎不合逻辑之后，向我解释小麦可能存在问题的舒适博士的小麦之父 William David， 我在 Audible 上听过，也有希伯来语版。另一本解释脂肪和肉背后科学的舒适胆固醇的大虚张声势。通过这本书，我们了解到脂肪实际上对我们有好处，来自动物而不是植物，这与古人过去吃的东西有关。当逻辑、科学和历史观察之间存在交叉时，就会出现裂缝。然后当我向来自阿拉伯世界的表弟讲述这些书时，他扔给我一本好书，名叫《植物的悖论》，作者是一位来自美国的心脏外科医生。这真是一个突破，詹德利说，各种根、叶和植物中的一般物质都含有各种毒素，所以我们不能吃它们。詹德利的错误在于，他说有些植物以一种有问题的方式含有它，但事实是所有植物都含有它，它确实是一个先驱，但这本书的建议应该是完全避免植物性食物，除了成熟的水果和酸味之外，浸泡和发芽可显著减少毒素，其中一个是内聚糖。这真是令人惊讶，但当我研究毒素时，我发现它是对的。当我从菜单中删除植物时，我感到有点烦人的胃痛完全消失了。噗，他们走了。然后，科学、逻辑和我自己的个人实验发生了惊人的结合，免费饮食出现了裂痕。之后我遇到了来自澳大利亚的一位非常聪明的医生保罗梅森的讲座，他和我一样，坚持正确而不是随波逐流，他用科学的方式解释了植物毒素对我们身体的影响。他的方式和我的不同，因为他只基于科学，没有太多逻辑和进化论，我结合了一切，尽管我在生物科学方面很弱，但我确实知道如何识别像保罗这样的圣人，他在圣体大学里表现出色。澳大利亚，是的，这些事情很重要，说了很多。在我读过的每一本书中，在互联网上的讲座中，听到的通常是 70% 正确 ,30% 错误，需要认真诊断才能从每本书中得出什么是真的，我就是这么把免费营养放在一起的。对食物的一个很好的考验。酸的还是辣的？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它就是免费食物，适合人类。当然，煮熟吃更好，但这只是为了检查食物是否适合人类。这并不意味着不吃其他食物，它只是一个明确什么适合我们的工具。与几百万年的进化相比，人类在过去的几十万年里开始使用火，如果某种食物不经烹饪或加热就无法食用，则意味着它是最近进入我们的饮食，例如面包、植物等。所有种类的肉都可以生吃，因此适合人类，成熟的水果不需要采取任何行动，因此适合人类，鱼类可以食用会动的鱼，因此适合人类，谷物不可能无需烹饪或烘烤即可食用，因此不适合人类食用。叶子苦或酸，因此不适合人类食用。坚果有点苦，因此不适合人类食用。豆类硬且苦，未经烹煮，也有毒，因此不适合人类食用。牛奶可以直接饮用山羊奶，因此适合人类。牛奶也是如此，但很多人对它很敏感，因为它与他们喝了几千年的牛奶不同。蔬菜，大多是苦的或未煮熟的辣味，不适合人类。